动又要开始啦，今天你们又要计划推倒哪些 BOSS 呢？愿大家都有满意的收获。现在是晚上六点整。
当你独自行走在塔纳利斯酷热干燥的沙漠中，
当你攀登在东泉谷寒风凛冽的雪山上，
当你漫步在菲拉斯葱郁茂密的森林里，
当你置身于艾萨拉霜红满天的山谷间，
无论你走到哪里，
无论你是联盟还是部落，
你并不会孤独，
我们与你同守一轮明月。
月色如水，流淌着我们不尽的思念，
月光如织，扯不断我们永远的牵挂。
那些已离我们而去的队友，那些已经 AFK 的玩家，
不管我们的距离有多遥远，关怀你的心情永远不变。
相聚艾泽拉斯，
相守90303，
最好听的音乐，
最感人的故事，
最搞怪的表演，
最精彩的互动。
90303网易暴雪官方魔兽世界电台，等着你的到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网易暴雪官方魔兽世界游戏电台，本电台由网易游戏暴雪娱乐官方独家支持。
진정즐길줄아는여러분이이나라의챔피언입니다하
好了，那么在这样的时间里，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在 YYID 90303艾泽拉斯之声，我是本档的 NG 高阳，携手导播木西和场控小鸟，我们带来本档的高阳说魔兽。在这里呢，如果大家想要打 PVP 的话，可以下跳联盟部落的评级；想要打 PVE 的话，可以下跳联盟部落的跨服组队；想要应聘的话，可以上跳我们的客服专区呢。同时，在每天晚上的18点到24点，我们的游戏厅也是在开放当中的。如果大家想要一起跟主播玩耍的话，也可以下跳啊。好啦，先来说说本档的主题吧。其实本档的主题想了好久啊，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熔火之心这个副本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呢？而熔火之心的结束是不是就意味着魔兽世界10周年的庆典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呢？其实对于国服玩家来说，我相信很多很多的玩家应该会知道啊，对于国服玩家，魔兽没有10年，魔兽在国服只有9年的历史，可能连9年都不到吧，因为毕竟在70到80年代，我们还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啊，因为代理的关系，是不是基本上也可以算是停了半年之久吧。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魔兽9年的时间线，好吧。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说的话的话，也可以以木西现在发送在互动平台上小纸条的格式啊，编辑好小纸条反私密给我们的木西啊，会在一麦第一时间分享您的故事。当然啦，本档节目会有好多好多大量的之前的音频放送出来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当过往与现今交织，所有世界的命运危在旦夕。
战争为这个世界带来活力，这个世界的子民即将成为主宰。我们要征服万物，用鲜血与钢铁的狂澜抵挡所有世界，横扫六合八荒。
什么？钢铁部落？部落不是刚刚才大换血吗？
是啊，现在的部落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吧。
哎呀，别说了，那么多的野兽还有死人，想想都害怕。
战争又要开始了，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受到伤害。
圣光在上，你们都错了，救部落的那些人怎么能称得上是钢铁部落？真正的钢铁部落是在黑暗之门另一边，那群恐怖的野兽，对，他们就是一群真正的野兽，正是他们毁了我们的家园德拉诺。
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想干什么，只要是在我们的世界，休想！
钢铁部落，难道是他吗？
不管是不是他们，哪怕是最强大的敌人，只要胆敢踏入这个世界半步， 我们会将他们全部铲除。
他们是谁？
他们是在黑暗之门那边的兽人部落，是一群嗜血的强大战士。
哎呀咿呀各位呀，战火又要降临到我们美丽的家园了。为了部落，为了艾泽拉斯，将他们赶回黑暗之门的另一边。
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不知道他们会给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
全新的地图德拉诺等级上限提升至100级，
建造并升级属于你自己的要塞，
全新的人物造型，全新的地下城与团队副本，
迥异的怪物，新的世界 PVP 区域，全新的物品和奖励，
成百上千的新任务，快速到达90级，开始畅玩游戏吧。
牢不可破的誓约，坚不可摧的意志，有谁能阻挡我们？
面对钢铁部落的入侵，你做好准备了吗？
勇士们，为了美丽的艾泽拉斯，
握紧你们手中的武器，穿过黑暗之门，将我们的敌人碾碎。
战友们，
我们在90303等你，
在90303，
在90303等你，
在90303
等你，
在
90303，
在90303，
我们在90303，
在90303，
我们在90303，
我们在90303等你。
好了，在节目开始之前，看到有一个玩家说啊，明明是我们跑到德拉诺去圈地打仗，好吗？啊，其实你们有没有关注最新的蓝贴啊？ 6.0 的最新蓝贴当中有提到 6.1 的内容啊，就是说，暴雪有意将 6.1 的要塞继续可能会继续往上升级。大家也知道啊，要塞好像只要升一级啊，咱们的地盘就大一点，升一级，咱们的地盘就大一点。有可能在 6.4 6.5 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时候就不是什么我们组队去哪一个地图去刷副本了，都是这样，来来来来来来，我要赛啊，咱们去打一个什么黑手，看整个应该是整个德拉诺之王的地图里面，有一半的地方属于部落，有一半的地方属于联盟。然后最狠的是在 6.6 再开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占领土地那种啊，然后就看啊，看来 6.0 不是什么钢铁部落的入侵，是我们应该是魔兽玩家们入侵。好啦，其实说到魔兽十年，国服九年，我相信很多玩家应该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一个或者多个版本啊。如果你真的一个版本都没有经历过的话，起码你经历过国服的 6.0 德拉诺之王是吧？而在这个版本里面，我相信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悬垂堡的七号啊，总会有那么些排雷专家。而对于九年来说吧，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老玩家，虽然说你们可能在当时那个版本没有拿到鸡腿杖啊，在当时那个版本也没有拿到黑色啊，唯一的黑色虫子啊，那应该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怎么说好呢，一个区的或者说是一个服的荣耀吧。虽然说之后由于出了什么账号分离也好呀，或者说出了什么应该是转服系统也好啊，使这样的一个虫子大大的丧失它的意义，不过现在不也是绝版了吗？
明天
不知道有多少玩家知道啊，其实在国服来说，真正开放魔兽世界是在2005年4月26日，而正是这一天，国服正式开始了魔兽世界的公测。在漫长的岁月里面，我们应该经历了黑翼阻隔敲响了安琪拉的大门，然后挺进了纳克萨马斯。其实60年代自己没有玩过啊，然后呢，咱们就开启了应该算是黑暗之门。之门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坑爹的钥匙任务链，大家知道吗？又要去这个小副本去拿钥匙，去那个小副本去拿钥匙，然后几个钥匙合并起来成为一个大钥匙，最终进入了卡拉赞，是吧？我记得当时真的很惨啊，什么什么 H 副本一日游。当时国服玩家还不流行 H 副本，是英雄两个字的应该是首字母的缩写，就是YX 副本一日游。然后好不容易进入了卡拉赞之后，你会发现打完卡拉赞只是一个十人副本。在那个年代，在吉安娜和萨尔的帮助下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一号二号是吉安娜帮助，三号四号是萨尔帮助然后我们见到了阿克蒙德。当然了，国服的阿克蒙德基本上都是在树上打的，反正不是在树上打就是在空气墙里面打嘛。反正国服我是没有正常打过阿克蒙德啊。阿克蒙德完事之后，我们又在一座破庙里面应该是见到了伊利丹啊，随后应该就是随着当时的魁岛任务线的慢慢的破解啊，我们来到了应该是70年代最最最最难的一个副本 2.4 版本的太阳井。当然了，只限于 2.4 啊，2.4 之后的太阳井就是什么金团的时代，是吧？我记得是到了后期的话，什么原来是只有雄 T 才能扛那个吉尔加丹啊，到了后期是中期吧，是所有 T 都可以扛，完了之后再往后走啊，惩戒旗都可以扛啊，当时还得什么各种千魂不是吗？啊，到了后期就是零千魂了。当然了，随着 2.4 版本过后，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啊。这样的一个等待其实是被外服玩家们比较，怎么说好呢，比较羡慕的。因为大家知道嘛， 2.4 过后是 3.0 末日回响。末日回响应该算是3.0 的一个开端，也算是一个 3.0 的一个怎么说好呢，一个开始的版本吧。这个版本之所以被外服玩家比较羡慕，是因为在这个版本当中，我相信所有的圣骑士玩家应该是比较爽的，对吧？而在除了国服以外的其他服务器，这个版本只持续了24小时，也被外服玩家们认为是算是魔兽世界当中圣骑士最辉煌的24小时。而就这24小时，国服仅应该是持续了快到一年吧。我记得好像是能有9个月左右吧。反正我记得是再一次开服啊，当我们踏上北列境的时候啊，国服叫什么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是在台服玩的嘛。踏上北列境之后就是 3.13 这个版本了，对。国服玩家没有经历过那叉叉，没有经历过奥杜尔。我记得国服玩家好像是踏上北列境之后啊，升到满级之后，第一个去的副本差不多就是只有300码场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我知道那个版本叫做十字军的远征，但是那个副本我还真忘了。有人说瞎说，我经历过那个奥杜尔啊，有的玩家确实经历过奥杜尔啊。如果你是第一批到达满级的，或者说是你是比较早的，或者说是一些进度工会啊，你可能打过奥杜尔，但是应该没有通过。 通过的很少，因为毕竟其实国服也是在奥杜尔这个版本开的，但是国服到奥杜尔好像只停留了两个 CD 不三个 CD 啊，就开了十字军的远征嘛。而十字军的远征又是分国服唯一的啊，分 CD 十人二十五人 CD 普通和 HCD 啊，四个 CD， 然后国服的工会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嘛。我记得当时非常火的就是，十人团打禁赌，二十五人团开，大家都懂的。当然了，也是同样在那一年国服拿下了灵灯的首杀啊。不过比较遗憾的是，灵灯的首杀虽然是国服拿到的，却不是在国服的服务器。有人说啊，哎呀，你们忘了黑龙妹妹。其实没有忘啊，在巫妖王倒下之后，我们又经历了新的版本啊。当然了，这个版本我们又是比别的服务器来的稍微晚一些啊，虽然说比较晚一些，但是我们依然又一次见到了黑龙妹妹，又一次见到了大罗斯，是吧？最后我们爬上了死亡之翼的背脊啊，然后阻止了大灾变嘛。好了，再过后就应该是熊猫人之谜这个版本了。其实对于这个版本，我相信很多玩家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嘛。基本上就是先是三本过后开了雷神啊，雷神过后就是决战奥格瑞玛嘛。当然了，截止到 5.4 这个版本，其实我们一共放倒了包括世界 BOSS 在内的，我特意数过了，总共是256个 BOSS 啊。但是你们还记得他们的声音吗？
无名，死亡之翼，天命之蔑视者，万物的终结者，无可阻挡，无可违逆，无尽大灾变。
我们渴望复仇。
阿拉克耶尔，你的仆从请求你的帮助。
吾乃雷神，弑君之君，诸神之神，你们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猎人会变成猎物。
快跑吧，小姑娘，快跑！
我要躲起来，直到你们离开。
肮脏的野兽，你们出现在天空之墙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
你胆敢凌驾于神圣之上，云巅没有凡人的位置。
复活吧，我的勇士。
为你而战，我的女士。
你们大老远来到这里就为了送死，我会让你们死得很干脆。
你休想躲过这场风暴。
宝贝儿，好像有客人来了。是你的朋友吗 boss？
哈哈，检验我力量的机会又到了。
恐怖之神，雷霆地震，撕裂生灵，震慑凡尘，
在我面前下跪忏悔吧。
过来感受泰坦的力量。
我曾见证过无数个世界被造物者的烈焰吞噬，那些世界中的人们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悲鸣就永远消失，整个星球从诞生到毁灭不过是弹指之间，但是从始至终我都没有为之动容。我 毫无感觉。千亿的生命被毁灭，他们是否都像你们一样坚强？他们是否都像你们一样热爱生命？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未来，由部落统治的世界，我的部落。
别想啊，杀呀！
皇帝之怒响彻群山。
好，很好，释放你的怒火吧，试着打倒我吧。
你能否独立山巅，任由风霜侵袭，直至苍白变为桑田，高山沉入海底？
不大难过，这就是灵魂。火非起点，雨非终点。有朝一日，你也会响应召唤，捍卫你所挚爱的一切。到那时，寻求这世上所有的光明与奇迹，并奋战到底。
什么样的狗杂种竟然胆敢入侵这里？快点，弟兄们，谁要是能把他们的头剃了，就赏他吃肉。
复仇云层正在汇聚，愤怒的空气正在爆鸣，天空将是为你的败亡而哭泣。
听从我们的命令啊！
真是一群英勇的卫兵，但这座城市必须被夷平，我必须亲自执行 Meligos 大人的指令。
让火焰净化一切。
英娃，你这可耻的失败将警示所有巫妖王的仆从，你被诅咒了，站起来，重新执行主人的意志。
生命本身毫无意义，只有死亡才能让你了解人性的真谛。
我曾见证过无数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也见证过无数物种的诞生与灭绝。千百年来，凡人种族的愚蠢都不曾改变过，你们出现在这里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蠢货，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该得之不好，双之哀伤，什么恶呢？
狡诈的联盟狗，召唤恶魔领主来对抗部落的战士，你们离死不远了。
不，你杀了大臭，你呸！
可笑的大蜥蜴，你到这儿来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第二加丹万岁，所有敌人都要死。
尘归尘，土归土，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让这个世界燃烧吧。
能够与你一战是我的荣幸，洛克塔豪格拉，为了荣耀，为了部落，
你将代替我，永远在这红炉中煎熬。
沙漠，扬起你的沙粒，遮蔽太阳的光芒吧。
其实啊，刚才放这一段音频的时候，感觉魔兽玩家们老玩家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基本上是每出一段音频都会有玩家说出来他的出处在哪里啊，是几号王，出自于哪个副本。其实真的感觉魔兽世界这一次暴雪做的比较绝啊，因为在 6.0 魔兽世界的文件改版了，再也不是 MPQ 文件。在之前我还把所有的魔兽世界的各式各样的音频都给提取出来，然后到了 6.0 才发现啊，这样的一段音频就再也找不到了。 目前为止最新的提取方法还是等国服的技术宅嘛解决一下。反正目前为止我是不知道怎么提取了，之前的我是有。有人说六十的经典多啊，确实六十的经典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去压缩包里面，就是暴雪自带的客户端的压缩包里面找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六十年代的这样的一些音频还真的很少，基本上存在于暴雪压缩包里面的六十年代的音频都是被翻录过的，比如说像什么通灵学院啊、纳克萨马斯，包括什么那些黑上等等等等副本，其实你现在去找的话找不到原版的音效了，只能找到他们翻过之后的。大家也知道嘛，好多副本都是被暴雪翻了又翻，翻了又翻，翻了又翻的嘛。黑龙妹妹咱们就打了三次是吧。并且那一阵子暴雪也是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 6.1 6.2 甚至于 6.3 6.4 让卡拉赞重新回归也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现在暴雪只是在说他感觉卡拉赞可能不能回归的一个因素啊，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卡拉赞的每一场 BOSS 战的场地太小了。你想呀，30个人啊、去打一个阿图门猎手，阿图门就那么大点地儿，占30个人，怎么跑位啊？好啦，其实说到魔兽世界也应该提到另外一款游戏啊，其实在应该算是在大灾变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过后，好多好多的玩家应该感觉到累了，因为毕竟好多好多的玩家已经大学毕业，已经步入社会，慢慢的已经把游戏看的不能算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吧，大家也没有应该是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连夜的去什么采药啊采矿啊，只为我们的 MT 啊可以喝上非常牛叉的药剂，拿到非常牛叉的披风是吧。哎，我顿时想到了60年代。可能暴雪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吧，所以说他又出了另外的一款游戏，而这一款游戏其实我真的感觉和魔兽没有什么两样啊，毕竟它是魔兽的卡牌版嘛。没有错啊，这样的一款游戏的名字就叫做炉石传说，其实炉石传说的全名叫做炉石传说魔兽英雄传是吧。而在这样的一个版本当中，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可能之前不是很有名的 NPC 变成了人物啊，变成了那个里面的主角啊，可能之前不是很有名的一些东西变成了那个里面的卡牌是吧。说实话雷克萨就是雷格萨嘛，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他的宠物的名字叫什么，自从玩了这样的一款游戏之后全知道了。而正是这样的一款游戏，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听一听你们能听出来几个魔兽世界里面的一些英雄呢？
我好好抱抱你。
想把什么炸屏吗？
把这个苹果放在你的头上。
使劲打，用力冲。
好的，伙计。
为了十字军的荣耀，
你等着，等到我有十点法力值的时候。
为了联盟，
为了部落，
银月城永不陷落。
只有我和我的瑶瑶先生。
真理就是我的盾牌，
你的魔法也救不了你。
莫喝酒，你买单。
我是阿格斯之盾，
目标诺森德。
Yeah.
过刚才的一段音频，我感觉你们玩炉石玩的也不少啊。我一直感觉玩魔兽的玩家不会玩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只会在魔兽的真空期去玩，是吧？我记得当时应该是炉石传说赢三场可以获得一个炉石天马的时候啊，魔兽玩家拼命的下载这款游戏然后去玩。我记得当时最好玩的是什么呢？我的公会有一个朋友求我，就是帮他去过这个三个任务啊，就是过三场战斗。原因很简单啊，人家是什么打了一天一夜啊，愣是没赢三局。
想要炫酷的生活就跟我蹦蹦蹦，想要完美的自我就跟我蹦蹦蹦，想要不停的快乐就跟我蹦蹦蹦，不要伤心的情歌我们只要蹦蹦蹦。你想要洋房跑车
啊，其实对于有些玩家来说，确实啊，没有接触过卡牌游戏的话，可能对于这款游戏来说相对于应该上手比较难一点啊，不过如果接触一些的话应该还算是还好吧。对，就不要迟到，这款游戏应该算是魔兽真空期的时候最出名的游戏啊，比如说 5.4 的末期啊， 5.3 的中后期出了嘛，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反正是 5.4 的末期我是一直在玩的，由于不是很想打 H 的奥格了嘛，打来打去就那么几个王也没什么意思，是吧？完美的自我就跟我蹦蹦蹦，想要不停的快乐就跟我蹦蹦蹦，不要伤心。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8:32，咱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战争从未停止，正如传说从不终结。2005年6月，魔兽世界登陆中国，拉开序幕。
就算你披荆斩棘来到我的面前，我也无法让你越过我的铠甲与盾牌。
2007年9月6日，燃烧的远征，
为了辛德雷的荣耀，血精灵踏上征程。
2010年8月31日，巫妖王之怒。
如果你要伤害我的朋友，必须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011年7月12日，大地的裂变。
我在这个迷宫牢笼里看不到亮光，但我还是愿意守护我的信念和尊严。
2012年10月2日，熊猫人之谜。
东方之谜，如雾之谜，沧海桑田，众生芸芸。
9年追随，一生相守。魔兽世界官方 YY90303，只要魔兽世界还在，我们就有与你同在。
好了，欢迎回来，这依然是 YYID90303 艾泽拉斯之声，我是本档的 NG 高阳啊。如果大家想打 PVP 的话可以下跳联盟部落评级，想打 PV 的话可以下跳联盟部落跨服组队，想应聘的话也可以上跳我们的客服专区。同时呢，如果大家想要玩游戏的话，也可以在每天晚上18:24关注一下我们的游戏厅。当然了，我们工会也是正在评选年度的最佳工会啊，如果大家手头有年度票或者有资金票的话，都可以帮我们刷一刷，是吧？现在我们的工会应该排名第11位啊。我相信对于这个音乐好多好多玩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当然了，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话，你们一定看过这样的一段音频，没有错啊，网瘾战争。其实说到那样的一个年代啊，自己不是很愿意去回想啊，毕竟其实那不算是魔兽比较光辉的一段历史啊。那个年代怎么说好呢，其实那个年代 他们针对的应该是网游啊，针对网络游戏对玩家们的毒害。只是当时魔兽世界算是最火的一款网游啊，应该是啊，当时是怎么说好呢？真的是在国服，如果说魔兽第二的话，应该没有任何一款网游它能说是第一，是吧？所以说很多专家教授就把矛头指向了这样的一款游戏啊，也正赶上这一款游戏还换代理了。所以说我就记得当时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好呢，应该算是魔兽玩家的一些自主的音频、自主的视频这样的一些原创非常非常新兴的一个年代。如果现在大家去搜的话，你可以发现好多好多的音频、好多好多的视频都是来自于那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因为那个时候百无聊赖啊，确实是那个样子啊。我记得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大家好像比较热衷于一个团叫做 B 团，对，基本上大号 B 完了，小号 B 完了之后再建一个小号去消费，是吧？我记得当时我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啊，基本上是基本上天天每周都会有至少三个号啊在太阳井里面游历啊，然后再到后来官服了。官服了之后怎么办呢？去台服。其实去台服之后，在那段时间也是一个怎么说好呢，比较被排斥的一类人啊。我记得当时去了那里之后，造成那个应该是台服过于拥挤嘛，开始排队。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台服的副本服务器和国服的不太一样。台服的副本服务器不是独立的，它是共同的、共用的。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假如说他们的副本服务器能容纳1000人的话，是整个副本服务器能容纳1000人。如果你是第1001个进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下面有一行黄字，写的是副本服务器已满啊，什么请稍后再试。对，就是在台服是副本也是要排队的，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是基本上如果你发现有什么满级的号在血色，满级的号在什么祖尔格拉布，对，应该是这样的地方的话，就会集体举报他们，毕竟副本啊都是供人数的嘛。然后记得当时去开荒最好玩的是什么呢？最好玩的是比如说我们八点去开荒啊，工会活动时间是8点，但是我们是7:30就开组啊，然后有一部分人去撞副本，对，就是基本上要撞半个小时的副本，撞进去了之后我们才能开荒。
不知不觉又是一夜，心里有太多不舍与你道别，虽见的喜悦，偶见的熄灭。
而在那一个年代啊，真的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那个版本被称为蝗虫的远征。之所以被称为蝗虫，我相信很多玩家也懂的。之所以被称为远征，我相信很多玩家也是明白的。不过还好的是现在国服也是跟世界同步了。问题来了，对，虽然说国服跟世界同步了，但是我们依然拿不了世界首杀，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你会发现啊，国服服务器很不稳定啊。我一直在跟工会的人开玩笑，就是说国服的首杀，就是说国服的世界首杀，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实力不行，而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器让我们没有办法拿到首杀，是吧？
能剩下一些，对世界你是个残缺，对于我你是整个世界。忘了开，忘了一年。
这首歌其实也是来自于网瘾战争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最感人的时候，就是会长在那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说一堆啊，就是还有五分钟就要下线了，就是说服务器就要关闭的时候，然后会长在那说啊，好不容易马上就要问到那个妹子 QQ 号了，然后服务器提前掉线了。这首歌的名字啊，就是《忘不了开》。其实说到那一个年代的作品，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我最喜欢的只有一首啊，也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分享给大家啊。这首歌就是只有500万人能听懂，是吧？
我是一区斯坦索姆的一位普通玩家，就用这首歌送给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曾经出现在魔兽世界的所有玩家，已经离开的那些朋友，你们现在过得还好吗？
遥远的钟声已敲过了4年，感动与心酸一一排在字前，笑中的誓言又说了一遍，征战的路线又翻过一页，过去的那些历历在目，颤动心弦，开服的前夜追溯起那些只属于魔兽世界玩家的时间，回忆的泪水早模糊了视线，已不记得惊奇谷何时有了雨天，如今在心情低谷十足漫步雨间，是否还记得手荡的感觉，那十字之一夜奋斗的心血，如今都变了，荣耀用骗的，远征了2年，热情都磨灭了，团队的意义在微妙的改变，朋友的真谛还能在哪里体现，从光复到财富的往返是否已经累了，就算这里变成废墟，我们依然都守着战友的名号，一个个熄灭，北伐的号角确定不了期限，我不知不觉在飞艇上又过了一天，朋友离别的邮件又看了一遍，我明白你们都已经厌倦了，但请别忘了有人依然在原地等着，我始终守着落单轮，盼望着诺森的爱，让思潮变得凌乱，让等待变成习惯，当交易频道都被军团填满，我长叹一口气，只身走出城外，澳门口熟悉的名字都已不在，决斗的旗帜都已变得稀散，终于才明白过去不会回来，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如今巫妖王终于开了，去台服的那些朋友，你们还会回来吗？毕竟国服才是我们的家啊。我收拾行囊踏上冰冻的废土，临行前静静听着萨丁嘱，飞艇上见到了昔日的战友，在经历时我们的手却都在颤抖，没有任何语言，只有泪在眼帘，不再谈过去，因为北国就在眼前，拥抱后上马奔向各自的前线，似乎最初的感动又在一次重现，在北风太原上藏着马里狗丝的巢穴，讨伐的怒火在心中慢慢涌现，植被的破坏，生态的破败，那都是黑心猎人盈利的手段，当幼小的犀牛被枷锁给禁锢，哭泣着叫喊着能有人来帮助，行人们路过时轻轻摸着他的头，莫名其妙的痛触动了他们的手，我来到龙骨荒野，风景是白骨庄严，天堑之美碎裂和谐，那画面却清楚的在我脑中浮现，中国版熟很肤浅，他们怎么能了解我们所热爱的世界，在时光之门面对过去的自己，青涩的话语却哭得不能自已，我回想起熔火之心打到秒睡的时间，我回想起朋友离开时约定好的誓言，我打开欧记姓明白出现灰色的名字，如今却没任何改变，我们都约好了巫妖王会再见，在雪中祈祷你们上线的那天，
我经常会翻看朋友离开时给我发的邮件，就算仓库满了也舍不得丢掉，因为我相信他们迟早会回来的。
Work you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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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好了，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只有500万人能听懂》啊。如果大家想要去查原版的话，也可以去酷狗搜一下，是吧？因为我没有搜到啊。其实你会发现啊，其实有的时候一些比较好的魔兽的翻唱歌曲在酷狗上面的资源并不是很多啊，有的时候我是需要去别的地方去淘的，所以说今天比较匆忙嘛。刚才提到了 B 团，顿时想到了好像魔兽世界在 6.0 的，也不应该是新年展望当中，不是说可能在未来会开那种叫什么，叫做金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行的啊，就和那个某个游戏一样，就是说可以点卡在那个平台换金币，是吧？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啊。其实真的感觉这个东西如果出了的话，暴雪在默认一件事啊，暴雪在默认 B 团存在的合理性。好了，其实说到魔兽世界，我相信玩家们也应该会知道啊，在魔兽世界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广告啊，从60年代啊，最开始我真的不是接触的不是魔兽世界，我最一开始接触的是 SHE 啊，当时在可乐瓶上面有 SHE 的这样的三个人嘛啊，虽然说 cosplay cos 的都挺，但是啊，真的是通过，我记得我第一次玩魔兽世界就是在可口可乐嘛，买完之后有个瓶盖上面有一个 CDK 啊，对，然后就上去玩了一会儿，当时见的是一个兽人什么职业忘了，对。We like.We like
boom boom boom， 想要炫酷的漩涡就跟我 boom boom boom， 想要完美的自我就跟我 boom boom boom， 想要不停。
对的，最早的时候不仅要点卡，还是要 CDK 的。CDK 我记得当时是15块钱，是吧？点卡是30块钱。我们一直来寻找的快乐，也就是说第一次如果想玩的话，必须先充45。都不要忘记听我的歌，只要有了 boom boom 的节奏，所有烦恼的义务。啊，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反正我只记得当时是第一次玩的话，肯定是要比点卡的钱要贵，就是对了嘛。后来慢慢的没有了 CDK 啊。不过你们真的以为暴雪或者说是魔兽世界的广告仅仅存在于平面杂志，或者说存在于某一些什么产品上面吗？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大家为了要那个什么双倍经验啊，曾经为了要双倍经验啊，拼命的去买妙脆角，是吧？我记得当时在节目当中我还说了啊，你们把那个卡号留着，把妙脆角邮给我啊，到了今天也没有任何人邮。然后后来又为了那个什么黑暗之门也不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又拼命的吃大 M， 是吧？其实魔兽世界不仅仅在这些地方有广告啊，魔兽世界上过电视广告，你们知道吗？真的是上过啊。而这样的一个广告，其实今天我有特意有截下来啊，虽然说大家看不见，听一听还是好的吧。分别有联盟版和部落版，所以说啊，希望不要出现阵营喷子啊，因为我两个版本都会放嘛。
有和我一样的恐惧，
没有勇气就没有胜利，
唯有团结才能保卫联盟，击败好战的部落，释放内心的英雄，
加入联盟成为我们的真兄弟。
搜索 WOW 免费加入全球最火的游戏，
为联盟为兄弟。
独行侠们集结了，我们都曾被误解，因为强大身经百战，永远追寻热血的决斗，听从部落召唤，击溃联盟软蛋，一切阻碍向我们低头。
搜索 WOW 免费加入全球最火的游戏。
为人们战到底！
好了，这样简短的一个广告啊，虽然说这个广告是上过某微的是吧，但是我真的哎呀总感觉这个广告拍的不是很好，他们选的演员选的不是很好，男的也不帅，女的也不漂亮。好了，我顿时感觉啊，是不是我到一麦去了，然后大家关注了一下我的照片啊，你们这么关注我嘴里叼的是什么嘛，我嘴里叼的确实是动车票啊，你们要不要再去仔细的看一下这个是从哪到哪的动车票啊，顿时感觉注意力就不在我这里了，有没有。好了，来分享本档的第一张小纸条吧，可能也是最后一张了，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其他的人发啊。这张小纸条其实是来自于木西的，木西想要说的是 MOP 再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熊猫人的 MOP 啊，我是第一，这是我的第一个 PVE 的时代，再见了脑残猴，再见了 MOP， 但愿 WD 让我们惊喜。难道 WOP 给你的惊喜还不够多吗？现在 WOP 都已经有儿歌了，什么什么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香蕉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我去炫锤包，元首不知道，一猜圈我就跑，轰的一声拳团不见了。我的梦想就是想在人民大会堂开一场属于我的演唱会。不过啊，这个版本确实给了玩家好多好多惊喜啊，包括要塞系统，包括一些 PVP 的新机制啊，也包括 PVE 的新东西。其实这个版本真的是让好多玩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不是所有的圈都是要你躲的，然后不是所有的怪都是要你 A 的。Let me say yeah!确实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去纠结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其实现在只是开了悬锤宝，在二月吧，应该是二月初，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最新的蓝贴说的是二月二号也不二月三号会开放这个叫什么来着，钢铁铸造厂这样的一个副本。这个副本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你们打了那个副本就知道了，其实悬锤宝一点都不坑，包括悬锤宝的七号都不是很坑啊。因为最近在写黑手的攻略嘛，在写黑手 H 版本的攻略啊，写着写着我顿时感觉黑手应该就是悬锤宝的五号，然后六号，然后和三号，对，三五六的结合体。No limits, we'll give up the 没有错啊，黑手的难度我真的感觉它真的不亚于70年代的那些什么木鲁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难度。如果你感觉黑手很难的话，其实大家也会知道啊，在每一个版本的最后一个，就是当前版本的最后一个副本的官邸 BOSS 其实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它的前一个啊，历代版本都有印证不是吗？比如说木鲁是吧，其实我真的感觉吉尔加丹不是很难啊，木鲁很难。然后我真的感觉死亡之翼的大灾变不是很难啊，但是死亡之翼的背脊很难啊。对啊，我感觉伊利丹也不是很难啊，但是 F4 好难啊。当然了，这个定律也不适合于所有的王啊。其实我感觉有人说小吼不是很难，然后英杰难，其实我感觉 5.4 这个版本所有的王都不是很难，有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基本上也摸清了暴雪的套路，或者说是大家的装等已经比较高了嘛。其实我真的感觉 5.3 版本就是雷神版本毕业的装备去打脑残吼的话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啊，毕竟你是先打普通嘛，然后普通打完之后 H 如果是一个比较固定的团队的话，真的感觉 5.4 的副本没什么难度，跟 6.0 的比起来真的没有什么难度。我一直在吐槽这个问题啊，都说什么 6.0 的 H 模式是 5.4 的普通模式，那 5.4 的普通模式原来这么难啊。不过这个版本大家倒是可以放心的去打随机模式了，我昨天又一次打了随机模式啊，这一次没有上个 CD 那么好运，这一次打了三个 BOSS 出了两件装备啊，上一个 CD 是打了六个 BOSS 出了五件装备。真的感觉这个版本的掉落几率还是蛮大的啊，不管是揉篦子还是说是自己去捡东西，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那个什么叫什么个人拾取，我现在真的感觉就是宁肯被其他的团黑了装备我也不愿意个人拾取，因为个人拾取实在是太坑了。好了，这就是国服的九年，可能还不到九年吧，应该是八年半左右的时间啊。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当然了，可能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没有提及到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慢慢的去寻找新的槽点，好吧。好了，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结束了，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为什么说晚安？因为下了节目要睡觉去了。好了，大家有时间再见吧。
感谢您收听网易暴雪官方魔兽世界游戏电台，以上节目由90303独家冠名播出。